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不堪身心折磨，辽宁江艳玲含冤离世；吉林马英遭迫害离世，丈夫仍在冤狱；青海老太法庭抗辩，社保局主动撤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法轮功学员江艳玲女士因为坚持信仰，长期遭中共人员骚扰、绑架、非法抄家。2010年5月，江艳玲被法院网判13年，在锦州市看守所和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不堪身心折磨。2021年2月12号含冤离世，年仅63岁。江艳玲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身心受益，切身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和喜悦。自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江艳玲经常遭到中共人员的骚扰。2004年7月，警察陈福志、陈乃莲等人突然闯入江艳玲的家中，江艳玲走脱，从此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漂泊五年多，江艳玲又被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江城等20多个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看守所。2010年5月，在锦州市610和市中级法院的暗箱操作下，江艳玲被义县法院秘密网判13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期间，江艳玲遭受持续的迫害，身体出现了子宫肌瘤、心脏病、血管瘤、吐血、高烧不退等严重病状，被送进监狱医院。几天后，监狱一看江艳玲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怕承担责任，叫他的家人赶快来监狱把人接回家中。2011年11月，江艳玲的身体刚刚恢复一些，警察以为他检查身体为由，把他再次劫回辽宁省女子监狱。2013年7月10号，江艳玲因为身体被迫害的极度虚弱，再次被所谓保外就医回家。回家后，义县公安局城关乡派出所警察仍然不断到家中骚扰江艳玲。后来他把家里的房子卖掉，在外面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2021年2月12号，江艳玲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54岁的法轮功学员马英女士，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年来被中共恶党人员骚扰、绑架、非法拘留。2021年4月26号含冤离世。2015年，马英因为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兴安派出所警察邢国友等人蹲坑绑架，后被非法拘留15天。2019年7月19号，桦皮厂镇派出所八个警察非法闯入马英家中，野蛮绑架了马英和丈夫张勇，并抄家抢劫。后来张勇被船营区法院网判3年，于2020年12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遭受迫害。马英因为身体情况不佳，被取保候审回家后，桦皮厂派出所警察多次对他进行骚扰、恐吓，到家闭门撬锁，大呼小叫的，使邻居们都不得安宁过日。由于整天在惊恐中度日，马英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又牵挂着狱中遭迫害的丈夫，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马英最终没能等到丈夫冤狱期满回来，在2021年4月26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抗金英女士，2017年3月被当地国保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于2019年9月结束冤狱。在2020年12月接到社保局通知，让她返还冤狱期间的养老金。
抗金英找社保局交涉，告诫社保局让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是非法的。2021年4月20号，抗金英接到法院传票，被告知社保局就此以不当得利为由，申请法院判令抗金英退还退休养老金待遇127,999元。此案在5月14号开庭，抗金英老人在法庭上自己辩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起诉，法官当日没有宣判。抗金英5月31号接到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得知格尔木市社会保险服务局主动撤诉。裁定书中这样写道，原告格尔木市社会保险服务局与抗金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2号立案后，原告格尔木市社会保险服务局于2021年5月31号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提出撤诉申请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据说法官对这个案子考虑思考了很多，还专门到省法院开会，得出结论是法院确实不应该受理这个民事案件，这也是社会保险服务局撤回起诉的原因。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州长签署共同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瑞典大学生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7号，美国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签署了决议案 SCR3， 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这项决议案于4月15号在德州州参议院全票通过，并于5月20号在州众议院一致通过。这项决议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达拉斯最大报纸《达拉斯晨报》在6月1号的报道中提及，这项决议案在州议会通过。文章中指出，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确信中共强摘器官发生在几十万被监禁者的身上，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德州的一名器官移植专家霍华德·蒙苏尔作为参加 SCR3 决议案听证会的证人之一向议会作证。十年前，他由一名肝癌患者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回到美国8个月后仍死于癌症。蒙苏尔医生说，那时他不知道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他说，如果那时要知道，他会警告病人不要被卷入中共强摘器官的罪恶中。德州州参议员坎贝尔说，这是反人类的、恶毒的、卑鄙和邪恶的行径，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任何国家都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希望这项决议让医学界告诉病人这是错误的，避免患者在无意中成为谋杀无辜人民的帮凶。要在全球范围内强烈抗议，这是错误的，各国需要就这类行径制裁中共。决议案中说，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的修炼功法。2015年自由之家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被强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并面临在监禁中死亡或被杀害的高度危险。决议案鼓励医学界通知德州人有关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避免德州居民无意中参与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谋杀。决议案最后敦促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通过法律并采取措施，禁止美国医疗和制药公司与中国参与强摘器官的同行公司之间的任何合作，禁止那些参与不道德的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人入境美国，并对这些个人进行起诉。2021年6月4号， 瑞典卡尔马士拉姆广场的舞台响起了法轮功音乐，法轮功学员伴随着祥和的音乐向卡尔马士民众展示功法，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他们向法轮功学员了解了真相后，纷纷在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名，还有的人学着台上的法轮功学员做着练功动作。两名大学生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其中一位因自己的父亲在香港有业务，曾经去过香港和中国大陆，他通过社交媒体了解了一些中共无视人权的信息。他非常同情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他们不仅在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了名，还表示要把这些信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希望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来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86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视觉欺骗和虚假盛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今年5月，大陆媒体记述了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的一个故事。三年大饥荒期间，莫言的母亲因到集体地里捡麦穗而被公社队员扇耳光，嘴角流血。莫言称这是他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多年后，当莫言再见行凶者时，想要报仇，被母亲拉住。作家称，母亲的宽容是他人生的起点。文章引起了10多万网民的热议，有小粉红指责莫言美化了母亲偷盗集体利益的行为，丑化了公共财产的守卫者。莫言的获奖感言十分的政治不正确，然而红色卫道士们的舆论攻讦却掩盖不了真实的历史。就在同日离世的91岁顶级水稻专家袁隆平也曾公开揭露过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真相。压制真话给感言者戴上政治紧箍咒，其目的是把谎言树为正史，把罪恶装扮成丰功伟绩，美化粉饰自己的恰恰是中共。谈到对大饥荒会史的美化，我们不能不谈起那些红色画家们为中共涂脂抹粉的一幅幅画作和背后的故事。1959年，中共为庆祝窃国十周年而新建了首都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人民大会堂。1959年4月，画家傅抱石、关山月奉命创作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用于悬挂在大会堂北大厅内。两位艺术家费尽心思图解毛泽东《沁园春·雪》，近景江南青山绿水，远景北国风光。画出小样后，艺术总监周恩来说要画上红太阳，象征党和毛主席。陈毅说画面不仅要突出娇字，还要在多的气势中突出娇。整个画卷高 5.65 米，宽9米，历时4个多月后杀青。从故宫特批30张乾隆丈二匹厚古宣纸，光纸的费用就是1800元。那时普通人每月工资才几块钱。工具用的是荣宝斋一米多长毛笔、古墨和颜料。画背用林绢装裱，十几个蛮力小伙子搭3层架子，将画挂到人民大会堂墙上，落款为毛泽东的题字印章《江山如此多娇》。在这幅天价的歌颂画卷背后，现实中的中国江山已是凄风苦雨、饿殍遍野。1959年4月，全国半壁江山约16省向国务院报告春荒粮荒，饥饿人数2517万。10月窃国盛典之后，这幅祖国大好风光画卷在人民大会堂的墙壁高悬时，离京都不远处的河南信阳全区已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了1万多个。 除了饿死外，中共干部在高征购、反满产中使用残酷的手段，导致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目同样惊人。1961年，一份信阳商城官方文件曾列出45个案例，讲述乡村干部是如何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残害群众。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铁丝穿耳朵，脸上刻字，缝嘴，铁丝烙肛门，松枝扎阴道，浇煤油烧，火烧婴儿，活埋等，整个信阳地区打死逼死8万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一次全国电话会议上透露了中央关于饿死人的定性，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这种中央定调的前提下，还有谁敢真实反映老百姓的真实疾苦？这或许就是江山如此多娇，画卷出炉的艺术底气与政治高度。1959年秋天，以江山如此多娇命名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在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巡回。同年，为配合中共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原本低调隐逸的李可染公开声称，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言外之意，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需要深入实地，大胆想象。1959年，李可染去了湖南、湖北、广西等地考察，创作了桂林山水水墨写生画，营造太平盛世假象。同期，李可染还创作大量红色国画，如《六盘山》《长征》《山河颂》《万山红遍》等，主动为党唱赞歌。李可染绘画一绝是画牛，1960年他创作了被称作画牛成熟期的代表作《春放图》，畅快淋漓地勾勒出了牧童快乐的田园生活。此时的画家所思所想所见所画是绝对的浪漫主义，丝毫没有一丁点儿批判现实的笔触。而当时的广西因大饥荒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且被吃的往往都是春放牧童的同龄人。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种》记述了一户农家吃的只剩了父亲和一对儿女两个孩子，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据杨继绳的墓碑记录，大饥荒期间广西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93.1 万，非正常死亡率为 4.63%， 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七。大跃进期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之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红色画家们在用画笔歌颂革命江山时，可曾想到那里流淌着多少无辜百姓的鲜血。1990年代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里有句话，革命的小酒天天醉，谁能知晓这竟然是30年前大饥荒期间红色画家们的真实生活写照。 1959年赴报时关山月为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期间曾找周恩来要酒喝，周批了两箱茅台酒，据说宾馆服务员从赴报时房间扫出120只酒瓶。1960年9月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傅抱石率12位画家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了23000里红色之旅，为期3个月，为创作红色题材画卷做艺术长征。画家在沿途各省受到盛情款待，住套间、坐卧铺、一等舱，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是全国两会代表的标准，饮食方面丰盛有加。在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勺饼、醉魔芋、中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多种佳肴。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自宴请画家，饭后又赠送傅抱石2瓶茅台。于是乎，画家们创作出了一幅幅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不朽画面，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峨眉山公共食堂，黄河清，韶山祖画等等。但讽刺的是，当这一幅幅盛世美景跃然纸上之际，红色之旅的画家们却无法屏蔽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凄惨现实。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杨继成在墓碑里写道，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当红色画家们展开艺术长征的同时，6000多万的四川民众却展开了饥饿长征。据统计，大饥荒导致该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797.01 万。当艺术成了向党表忠的方式，艺术作品却成为党文化滥觞的工具，而主动放弃独立思考、自由创作权利的红色艺术家们，注定将成为中共的政治牺牲品。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是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者之一。文革开始不久，因作品中有梅枝向下的构图，而被认定为攻击社会主义倒霉，遭到批斗，从此折笔不准作画，下放五七干校。70年代复出后，关山月为了不受批判，作品中的梅枝全部向上。傅抱石，文革前突发脑溢血死亡，此后半年不到，文革爆发，死去的傅抱石被江青点名，他在雨花台的墓地被捣毁，家被查抄，子女挨整。以画牛著称的李可染，文革一爆发，就被中共作为反动权威，关进美院牛棚，家被抄，房子被占，当年的红色经典画作，一一被当作反动作品批判，李可染像一只惊弓的老麻雀。1966年8月23号，中央美院迎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日子，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的叶前宇、罗公柳、黄永玉同时被红卫兵批斗。叶前宇1953年为党歌功颂德所创作的《中华民族大团结》被红卫兵说成是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他被小将们用带铜头的裤腰带打翻在地，鲜血直流。叶前宇在改造日记中记述，他同李可染、李苦禅、郭卫渠等4人被编为一组，专门打扫厕所。为此，他后来还创作过一幅漫画，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以画驴著称的军队系统画家黄胄，在大饥荒期间画过荷花舞，屏蔽饥民逃荒， 为中共营造岁月静好幻境。文革一开始，就因他和邓拓的关系而成为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画家，被中共整为反革命黑画家。画家石鲁1959年创作一幅《转战陕北》，一鸣惊人。画中以虚假的磅礴气势，将毛泽东逃亡陕北描绘成史诗般的转战壮景，因而奠定了他在红色美术界的地位。1964年，石鲁创作了电影剧本《刘志丹》，而被中共打成反党分子，之后得了精神分裂症。一位将军对《转战陕北》曾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身后怎么才一个人一匹马，还站在悬崖边，这不是悬崖勒马吗？1966年文革，中共借此批判石鲁。1969年，他因反对江青而被迫逃亡，被革命群众当作国民党特务抓住，扭送公安机关，差点被枪毙。后来，经过朋友的奔走和医院的证明，证明石鲁疯了，才没有执行枪决。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共依然在营造着虚假的太平盛世。所不同的是，中共用所谓的改革开放制造出了经济强大的假象，延伸了视觉欺骗的触角，但是它与生俱来的暴力与谎言基因却从来都没有变色。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是道德乱象，国家强大的代价民弱民贫，鼓吹爱国成了封杀言论自由的新方式。今天的人们需明白，中共才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中共不等于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 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出名的泼妇到公认的贤妇。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泼妇，家里家外的人都怕她，连黑道的人都怕她三分。后来她身患多种疾病，各大医院都无法救治，无奈之下她去求巫婆神汉，可是仍然是无济于事。后来她认了一位师傅，不但免费治好了她的病，还把她教导成一位贤妻良母。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她的故事。我叫赵一梅，曾经的我呀，是一个说一不二，谁都不敢惹的人。我丈夫在我们当地算得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跺个脚谁都得乖乖的。可是即便这样，他在我面前却不敢耍威风。他对他的朋友说，我对老婆的那种怕呀是说不出来的。丈夫出去喝酒也好，打麻将也好，我给他定什么时间回来，他都得按时回来。要是错过了时间，我是一点脸面都不给的，连陪着他回来的人都一起骂，有时还动手打。即便是黑道上的人见到我，也都是服服帖帖的，站那儿任我打骂。我和人打架的时候，用拼命都形容不了我的那种狠劲儿。我对婆家人也是毫不客气啊，除了我丈夫，婆家的人我一个也看不上，而且我从来也不掩饰我对他们的鄙视。对婆婆我是什么脏话都能骂得出口，哪管他们家人在场还是不在场，我要一生气，全家人谁都不敢出声了。很多人说我呀，称她是个泼妇都高抬她了。我脾气不好，但是特别会做生意，我对生意啊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一看就知道这生意能不能做。我丈夫做生意几乎是做什么赔什么，可是只要我一参与，他做什么生意都赚钱。生意做大了，我们买商铺、买店面、买别墅，在省城也买了房子，资产有上百万。我们卖的货是越贵的东西假的越多，像那些高档酒很多都是假的，别说道德底线了，我连道德都不认，啥道不道德不得的，只要能弄到钱什么我都敢做。再说我做生意谁敢来找事，我不找对方的事就不错了。我家生意是越做越大，我也越来越追求享受，做美容、旅游、买奢侈品，我是怎么享受怎么来。我还迷上了赌博，多大的我都敢赌，跟谁我都敢赌，一赌就是几天几夜不散场，回家一睡也是几天几夜不起床，整天都是醉生梦死。慢慢的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一生气，胸前就像压了块砖头似的，闷得难受，我还得了胃下垂、偏头疼、肝炎等好多种病。后来又开始失眠，越想睡越睡不着，什么大医院都看了，到哪儿都看不好。于是婆婆带我到庙里去，说是什么寻根结缘，还说找到根结了缘就好了。可是这一结缘我更不好了，也不知道结的是个什么缘。从此以后我最怕打雷了，一打雷我蒙上被子还全身发抖呢，莫名其妙的害怕。 而且我全身开始浮肿。医生说这是肾的毛病，可是却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医生开的激素药片，我每天早上要吃12片。2005年，丈夫带我到上海去看病，做了肾穿刺，遭的那个罪呀，就甭提了，还花了将近10000元。我对丈夫说，回去吧，不看了，这医院呢，是看不了我的病了。我一照镜子，脸瘦的都快成刀片了，而且我怎么看自己的脸，怎么像是个蛇头的形状？我想，我这一生就这么完了吗？我才30多岁呀，这上百万的家产我还没享受呢。我不甘心，可是又无可奈何。丈夫知道我身上有不好的东西，我躺在床上，他就拿着刀在我身边乱晃，有的时候还拿个皮带在我身边乱抽，嘴里还说，走吧走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只要能打听到巫婆神汉，差不多都请来了。这些人一看都说，我身上的这位仙儿的道行太高，他们动不了。有个女的还说，我是玉皇大帝的第几个女儿，今年要收我走了。我心灰意冷，有时真不知道自己是谁，瞪着两眼问丈夫，我是谁呀？就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我的一个妯娌嫂子来看我，不知为啥，她一来我就知道我有救了。她一进屋我就说，你咋才来呢？她说，你练法轮功吧，现在只有法轮功能救你啊。我想都没想就说，我练，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嫂子有点吃惊，说，我还没跟你讲呢，你怎么就知道你有师父，而且还要把你自己交给师父？我说，我就是知道我有师父了。他说，你还真是个有缘人呐，而且根基还非常的好。妯娌嫂子一走，我就开始哆嗦，婆婆过来看我抖个不停，就赶紧给我这嫂子打电话。这回她给我带来了法轮大法书籍，还有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的光盘。我一看光盘，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嫂子走后，我躺在床上，看到了师父站在床边看着我，而窗户外边有一条大蟒蛇，瞪着两个眼睛盯着我。那蟒蛇足有水桶那么粗，盘起来有那么一大堆。我知道，那就是那年祸害我的那个附体。这条蟒蛇不想走，也不知道我欠了它什么。蟒蛇在临走的时候还咬了我一口。师父给我清除了附体，第二天我全身就不肿了。我知道师父管我了。我一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师父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没几天我所有的病症就全部消失了。我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呀，我对师父的感激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了，我以前卖假货骗人，通过做假发的财都是用自己的德换来的，德损多了才落到了今天这一步，说白了就是自作自受。我也明白了，法轮大法教的真善忍才是做人的标准，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才会有真正美好的未来。我开始一刻不停地归正自己，把所有的假货全部下架了。可笑的是，这一卖真货，有些好喝酒的人反倒说我卖的是假货了，说这酒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以前的那才是真货。我不管他们怎么说，就是坚持卖真货。过了一段时间，谁也不说了，也都知道我卖的是真货了，我家的生意比以前更好了。有一次一个顾客来退货，我让店长给他退了，不知什么原因他却开始骂人，我劝了他两句，他不听，火还大了起来， 骂得更狠了。我对店长说，你别管，他呀，这是在骂我呢，与你无关。这个女的一听，骂得更加来劲了，还专门站到店门口骂。我一想，这和我以前多像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凶啊。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这样的事应该忍，不能和他一样，不能和他对着干。所以我就心平气和地让他骂。他骂了足足有半个小时，看来没有人理他，也就无趣地走了。我修炼以后的十多年中，得有三五十次吧捡到钱，少的有几百块，多的有上万块。每一次我都想办法找到失主，把钱还给他们。大家都惊奇地发现，曾经的那个泼妇真的是脱胎换骨了。我以前开车闯红灯是家常便饭，不管罚多少钱，丈夫一个电话打过去，交警在后台就都处理了。可修炼以后，哪怕走到十字路口，没有车，行人都闯红灯的时候，我也坚持等绿灯亮了再走。有一次，我骑电动车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给撞倒了。我翻起身来赶快问他，撞着没有啊？那人一下愣住了，本来是他照的事，都是我关心起他来了。他说，没事，你呢？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我也开始发自内心的对婆家人好，我诚心的向婆婆道歉，我以前浑，惹您生了不少的气。我现在修大法了，知道怎么样去做人了。其实有时真的不需要自己做什么，心意真的到了，对方是能感受得到的。婆婆生病的时候，我细心照顾，所有的医疗费我全包了。回到家，给老人端洗脚水、做饭、洗衣服。我还没觉得怎么孝顺老人呢，婆婆就到处夸我怎么好，说他们家烧了八辈子高香才娶了我这么个好儿媳。大伯哥与大姑姐他们也都说我修炼法轮功以后彻底转变了。我和丈夫的关系原本就好，尽管我以前很能撒泼，他都能包容我。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丈夫更支持我了。晚上我给他端洗脚水，把牙膏给他挤好，水温也给他调好。一次他双手捧着东西站到鞋架那儿换鞋，他把脚伸进去，还没等蹬呢，我看到了，就蹲下身子帮他把鞋提上。我一起身，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是大法彻底的改变了我，让我从争强好胜、百病缠身的泼妇，变成一个身心健康并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我时常想，要是能有更多的人修炼法轮功，我们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呢？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动荡不安的2020庚子年已到了岁末，人类即将迎来前途未卜的2021辛丑年。目前，无论是现实中瘟疫的走向与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预言的警示， 都一致地指向了人类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瘟疫。2020年12月21日，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新冠病毒又称为武汉肺炎或中共病毒，发生了变异并已失控。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发现了中共病毒的变异毒株。当下人们最关心的是，当大疫来袭时，自己应该怎样避祸救福。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避疫良方呢？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两个成念大法好，武汉肺炎症状消失的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被封武汉的孩子成念法轮大法好受益。我的一个亲戚孩子在武汉上大学实习，因不知疫情扩散，没有及早离开，2020年1月23日被封城令堵在了武汉，没法回家过年。得知这个情况，我告诉亲戚，让孩子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两句话，在心里念，有大法保护就没事。亲戚一家很早就听过真相，并善待大法弟子，也及早退出了曾加入的团队组织，因此心里踏实，不着慌，不焦虑，比我还轻松坦然。可孩子毕竟孤身一人在武汉，待在租住的宿舍，没有同伴，只有手机，每天听着街区有人病倒被抬走，恐怖时时笼罩。孩子不敢出门，不敢下楼，只能隔几天迫不得已出去买一些青菜面条，且面戴多层口罩防护，回宿舍后立即对全身衣服消毒并洗澡。就这样凑合着过了一个多月，2月29日晚，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发烧，37度多。这时我亲戚立即提示孩子念那两句话，孩子以前知道这个口诀，所以很意会照做了。3月1日早晨醒来后，孩子说不发烧了，体温为正常，36度多，一切安然无恙，真是可喜可贺。第二个故事，念大法好，住在武汉的侄女症状消失了。我大哥一家住武汉汉口江岸区，大嫂已经去世，侄女离婚后带着十几岁的儿子跟大哥住在一起。那里是这次武汉肺炎的重灾区，由于过年不能去拜年，正月初二我就打电话拜年，是侄女接的，说话中明显感觉到她的状态不对头，说话有气无力。他对我说他胸闷，嗓子疼，还有低烧，他担心是被感染了，很害怕，不停地问我他要是有事怎么办，他儿子谁管，他爸有病谁管。我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会好的，因为我已经跟他讲过真相，他也三退了。我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多念，不会有事的。他却叫我帮他念，我说必须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念，谁也代替不了谁。他答应了。过了两天，我给他打电话问现在咋样，他说只是嗓子还有点疼，其他症状都没有了， 他说他每天都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加上九字真言，可是让您在大瘟疫中保平安的良方啊，切记切记。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文化源流长，长安故远前，月雾中魂想过往，忠孝仁义德为本，故圣先贤世流芳，敬天顺天朝神云扬，遥望故乡山水长，我的故乡在东方，华夏情怀梦前绕，父老乡亲未曾忘，岁月沧桑千百度，悠悠故心声望，温馨祝福寄眷恋，高歌一曲望故乡，望故乡。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